忘记自我，你便找到自我。1979年的12月，在德兰姆姆前往挪威领奖的前夕，美国记者哈普又来到了加尔各答的尼尔玛利德。从他第一次采访姆姆到现在，时光已经流逝了25年了。他和姆姆都老了。这时候的尼尔玛利德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善，有了100多个基本床位，左边是男人病房，右边是女子病房。成行成列的病床上铺盖着洁净的蓝色被罩。中间是医疗中心和盥洗室，后面是厨房和脸房，屋顶是流浪儿童的学校和修女们的寝室。当年用来收容病人的小推车已被现代化的救护车所替代。救护车一到，修女和修士们便立即为病人安排床位、清洗、进食，然后登记宗教信仰，以便在他们死后施以相应的宗教丧礼。其实多数被送到尼尔玛利德的人都是印度教徒，所以如果有的人进来时便已不能言语，修女们就会以印度的礼节来安葬他们。哈普一进门就说，姆姆，我是专门来跟您道贺的，我不能前往挪威参加颁奖典礼了。姆姆回答说，我只是个工具，哈普先生，我只是代表穷人领这个奖。哈普笑道，是呀，一个在几十个国家服务的国际工具呢。姆姆走过去拉住哈普的手，热情地说，我们欢迎你的加入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我们也有兄弟，你可以以宣教士的身份参加我们的工作的。哈普笑着回答道，不了，姆姆，我太老了，我看过太多的悲惨和苦难，之后来到这里认识了您，我很崇拜您。但我说到这里，哈普突然收敛起笑容。姆姆，甘地的传人怎么了？来这里之前，我经过甘地的纪念碑，看到他被士兵和铁丝网包围着。一个和平主义者的纪念碑，现在就要靠枪支来保护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像甘地这样的人都无法改变人民，那么……哈普还未说完，姆姆就打断了他。姆姆说，别说了，哈普先生，我知道你心中的疑虑是什么，来，我给你看一样东西。姆姆说着拉过哈普，把一个身穿白大褂正在忙碌的医生指给他看。小时候他生长在一个麻风病家庭里，幸好我们及时发现他，又治好了他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就是用你捐的那笔钱买了一辆医疗车，那辆车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。这句话使哈普受到触动，但他什么也没说，他摘下眼镜，不停地擦拭。很显然，他是在借这个动作掩饰内心的激动。姆姆关切地问他，你怎么了？哈普没有回答姆姆，而是问，姆姆，您这一生究竟希望成就什么呢？姆姆棕色的眼睛里立即呈现一种深刻的忧伤，沉默了一会儿，他才说，更多，更多。哈普说，但是难道您不明白，您所爱的穷人是这个社会病态的结果，对症下药是不是比光医治病症更有效呢？姆姆说，总得要有人照料穷人呀。哈普说，但这正是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呀，我无意冒犯那个至高的荣誉， 但我还是要说，诺贝尔奖只不过是平息一下世界的良心而已，因为有您这样的人在爱护穷人，我们才会感伤流泪的。但是当演讲过去之后，大家很快就会重新回到麻木不仁的生活里。木木久久地看着哈普说，或许你的工作可以激发人们来改变这个现状。哈普回答道，但是您不能继续把穷人神化，基督在世上的化身，他们不是基督，您把他们假装成圣人有什么用呢？木木说，我们亏欠穷人太多了，您用的是西方的思维和思想，您对穷人的期望太高了。哈普说，不，木木，是您的期望太高了，您期望无尽的宽恕，您怎能忘了暴力，忘了腐败，您怎么会不愤怒？木木立即回答道，不，你错了，哈普先生，我也会愤怒，不仅如此，我常常生气，当我看到起因，我很生气，当我看到一个孩子生活在恶劣的环境里，我很生气，当我看到年轻的女孩在战争中被强暴被虐待，我很生气，但是我必须宽恕，否则我怎么继续工作？我可以宽恕，但我并不接受。哈普摘下帽子拿在手里，他说，木木，我不明白，我想我永远无法了解。而后是沉默。过了一会儿，木木说，哈普先生，在你走之前，可否为我做最后一件事？哈普点了点头，虽然他并不知道木木会要他做什么。木木把哈普带到一个重病的老人跟前，请他给老人喂饭。哈普没想到会是这样，他犹豫了一下，最后还是接过饭碗，在老人身边蹲了下来。他拿起饭勺，舀了一勺饭送到老人嘴里。但是他很笨拙，不是喂得太少，就是喂得太多，一直很多饭粒落在老人的脖子里。可想而知，像哈普这样一个在世界各地奔走的一线记者，恐怕一辈子都没有这样面对面的亲手照顾过一个人，也就是说，一辈子都没有借着这种微小的服饰向一个人表达过心意。而这恰恰是爱与服务的真意。这时，老人突然举起一只手，跟哈普说起话来。哈普感到很尴尬，以为老人在责怪他，就赶紧说，对不起。但老人还是不停地说。哈普不懂孟加拉语，不知道老人在说些什么，于是他喊来苏尼塔。抱歉，请你告诉我他在说什么呀？苏尼塔蹲下来，靠近老人嘴边，细心地听了一会儿，就转过头来对哈普说，他在祝福你。哈普吃惊极了，他说，他在祝福我？苏尼塔回答道，是呀，他在祝福你。哈普说，但是我仅用口袋里的零用钱就可以帮他买很多很多的食物了。苏尼塔笑了，他笑得非常明媚，他说，但你买不到他的祝福。天很快就黑了，对哈普来说，这是极其重要的一天。他以为自己永远做不到的事，今天却做到了。这条自我的巨大鸿沟一直横贯在他面前，但今天他终于跨过去了。 哈普走到狭长的窗户前，他想抽一支烟，但点了两次都没点燃，他的手在发抖。想起木木从前说过的一句话，忘记自我，你便找到自我。他觉得自己突然有了一种全新的领悟。这时，德兰木木走了过来，哈普对他说，我一直以为自己做不到，但是一旦跨出了这一步，就完全不同了。木木笑着点点头，说，是呀，如果我不从街上救回第一个人，我也就不会救回数以万计的人了。哎，得从一个人开始呀。说完，他拍了拍哈普的手背就走了。望着木木苍老而佝偻的背影，哈普再一次被木木稳如泰山的信念所震动。有生以来，他第一次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哲学。